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个上一次我讲到，有关于圣经神所启示的话，这个我相信大家对于神的话，包括他的末世的过程等等一切，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那么我想呢，今天我们一起再来思想一下，怎么样子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甘甜。我想呢，讲义上不是，就是 PowerPoint 上应该有打出来一些资料。在我们一起来读以前呢，先不要打出来，先给它关掉好了，先暂时给它关掉。圣经好比一座，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做一趟旅游之这个圣经之旅哈。圣经好比一座壮丽的皇宫，由66座大理石的建筑物所构成。全书分为66卷，旧约多少卷？39卷。新约呢？27卷。其实很好记，3×9=27呀，所以总共66卷。第一卷《创世纪》是宫殿的大门，让我们看见上主的创造奇功。进一步，我们来到律法厅，摩西五经的所在地，再向前走，到达了历史的画廊，壁画琳琅满目，有壮阔的战场，英雄事迹的图画，以及历史伟人的画像。画廊的后面是哲学家的殿堂，你可以读到约伯记。次一座是音乐厅，诗篇奏起，真是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乐章。然后进入到智慧厅，四壁满布了箴言，只是人生的要道，中央有一块大真名，写着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跟着再进入布道堂，听传道人讲述之恩言及敬畏神的道理，然后再进入音乐学院，倾听所罗门的雅歌，有沙伦中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溢流出花的芬芳甜蜜。然后我们来到天文台，先知们拿着望远镜观看远近的星宿，全都朝着那一颗就要升起的灿烂诚心观察。经过了宫廷，我们抵达了接见室，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中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然后我们进入了圣灵的工作坊，使徒行传把圣灵的工作一件一件的活现出来。然后在书翰厅，有保罗、有彼得、有约翰、有雅各、有犹大写的不停。你想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吗？这些都记载在使徒的书信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到。将要游览完毕了，你们有没有跟着我一起游览呢？好，将要游览完毕了，我们留在走廊里面一会儿，看启示录显现的末日的审判，以及在荣耀里被提的情景，一幅一幅地进展到最后荣耀宝座巨幅图画出现，主耶稣基督那被宰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直到永永远远。有没有跟着我走一遍呢？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这本圣经实在是很宝贝。你慢慢读，你会越读越读出它里面的味道，你会越来越看见神的话语中的甘甜。其实我上次讲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耶稣。我们一起来看，我把它打出来，我特别请张弟兄帮我帮我打出来，是不是张弟兄？哦，王弟兄 ，OK， 好，哪一个王弟兄？这么多王？哦，王忠帮我打的，哎呦，谢谢你。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创世纪，预备来，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我想他为了方便，所以用英文快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是出埃及记，利未记。好不好？怎么就少数几个人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声一起来念，重新来。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也包括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下，下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莫迪改是谁知道吗？今天这里不讲了，你们回去看吧。好，然后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书，怎么越读读的人越少了？来，每一个人都大声点来。然后以赛亚书，耶利米记，好，下面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阿书，约珥书，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大能者，好，这约珥书。然后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拿鸿书，对不起，约拿书，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谷书，好，下面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旧约，请问旧约你看不到耶稣基督，可是整本旧约其实全部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整本圣经是 Christ centered，这是一个非常奥秘奇妙的。所以你每次读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 focus 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就能够看见里面的真理和宝贵了。好，我们现在看新约，新约那大家都知道都是谁，讲到耶稣，对不对？好，但是注意，旧约是讲到 那第一次要来以人子身份来为我们受死的那位基督，新约是讲到那第二次要再来以神的身份来施行审判和救赎我们的基督。好，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基督为中心的。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耶稣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好，下面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就是耶稣基督哈。好，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这个可能稍微打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应该说耶稣基督是快要再来之王，提摩太前后书是耶稣是人与神的中保，提多书，腓立门书，希伯来书。好，然后下面雅各书，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彼得前后书，耶稣基督是大牧人，约翰一二三书，耶稣基督是爱，犹大书，耶稣基督将带着千万圣徒降临，启示录，耶稣基督万主之主。感谢主。现在大家对于圣经，我已经带着大家那么快的速度带着大家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了一遍，也游览了一遍，现在有没有一个 picture， 有没有一个 picture？ 好，请问整本圣经是讲到谁？是不是讲到耶和华？是不是？是还不是？不是。 No， 整本圣经并不是讲耶和华，整本圣经是讲耶稣基督。所以请注意，我们不叫耶和华教，我们也不叫圣灵教，我们为什么叫基督教？想通了没有？我再讲一遍，怎么没有回应啊？为什么我们不被称为叫耶和华教，也不叫圣灵教，而是叫基督教？想通了没有？想通了没有？怎么反应这么慢呢？想通了没有？哎，你注意，再讲一遍，注意。保罗的神观错误是因为他把耶稣基督给排斥掉，所以他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他没有认清楚他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是要透过他的子神或子信，也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凡是绕过耶稣基督都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凡是绕过耶稣基督你的侍奉就出了偏差，凡是绕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就成为异端，凡是绕过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信仰，所有的生活，通通都偏离了圣经的启示。所以整本圣经，注意，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桥梁和什么？中保。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侍奉的这位神都偏差了，都错误了，我们也没办法到这位神的面前。请问这位神是谁？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耶和华。好大的 paradox。 但你要注意一件事哈，这就是圣经中的奥秘和绝对的真理。保罗的神观错误，后来感谢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大马色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整个全部改过来。所以保罗不再提任何耶稣基督以外的，保罗所有提的只有两个，第一，父神与耶稣基督。哎，这有什么关联呢？父神指谁？啊？如果你说父神是耶和华，也不完全正确。耶和华必须是父神、子神跟圣灵神，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必须在子神或神的子性耶稣基督里才能够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很清楚，等耶稣基督把所有的国通通都掌管在他手中，基督要把他所建立的国交给谁？交给父神。所谓交给父神，就是注意啊，就是整个回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最始也是最终，耶稣基督也是最始也是最终，但是耶稣基督是在人性中把基督的国完全交给三位一体神，最后是三位一体神完全的统领，那个时候基督的任务也完成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耶和华神整个统领掌管，也是耶稣基督整个统领和掌管。好复杂哈，啊，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如果你给他多思想一下，你就看见非常重要的宝贝。好，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最后一句话注意听，神的儿女啊，基督徒啊，教会啊，举目仰望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这是整本圣经要我们看见。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整本圣经不是别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好，我想这个是大家清楚了就可以了。圣经是一本最真实的书，从来圣经有没有说，哎呀，这个里面不够完全，所以需要什么修订版？有没有？圣经有没有修订版？有没有？全世界所有的书都需要什么修订版？有没有？有没有？圣经为什么不需要修订版？它是神的什么？神的话语，神没有错，神在他没有出尔反尔。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在他只有一事，在他没有又是又非的。神他说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没有说，哎呀，糟糕，我刚才这句话可能讲错了吧？圣灵啊，你重新再去修改修改，然后重新做一些调整，有没有这样？没有，圣经从来没有修订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你看到神的话就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永远立定长存。花要凋谢，草要枯萎，但是神的话是永远立定在天。感谢主，这本书你我不去读，我们还读什么？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喜欢什么呢？啊，喜欢看这个。但是如果这里面你去看，如果你去看这里面有 Holy Bible， 你把 Holy Bible 弄出来，哎，怎么弄出来？ 如果你看都看 Holy Bible， 那感谢主哈，那真的是很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吸引去了，我们应该是被神的话来吸引。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对神的话的这个兴趣，让神的话能够吸引我们的心。圣经是一本最诚实的书，圣经从来没有隐瞒。大卫王犯罪，一五一十的神把他的罪记载下来。神没有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我喜悦的人，哎呀不好意思算了，稍微给他什么 cover up 一点，有没有？神有没有 cover up 大卫的罪，犯所犯的罪？一点都没有。哎，圣经里面我最佩服的一个先知是谁你知道吗？你最佩服的先知是谁？约拿。约拿是把自己的丑事一五一十的怎么样写出来，他一点不隐瞒。哎，假如我哈，我的爸爸是做总统，我爸爸死了，要我写我父亲的什么传记，我绝对亲眼看到我老爸的丑事，我绝对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我绝不会写上去，我一定是只对我老爸歌功颂德。但是圣经神一点毫不偏差的，毫不什么，毫不客气的，人的实在的错神都一五一十写下来。先知以利亚这么大有能力的先知，他竟然为了亚哈王的妻子叫什么名字，耶洗别，要追杀他，他竟然害怕落荒而逃。原来前面是这么的什么啊，勇敢十足，后来胆小如鼠，落荒而逃。神毫不客气的，实实在在的，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下来。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你看到一件事，神绝不撒谎，神也绝不偏袒，神事实就是事实。这本书是最诚实的书，这本书是最圣洁的书。曾经有人讲说，你们基督教的圣经是这么的肮脏。我说什么肮脏？他说里面奸淫罪、杀人罪、诡诈的所有的事通通记载里面，这本书何等的污秽。哎，你觉得呢？回答我，回答我，这本书是全世界最圣洁的一本书，有圣洁的神他自己亲自默示给人，把人的丑态、人的诡诈、人的虚假、人的奸恶、人的各种的败坏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也是因为这样，他像一面镜子让我看见，原来我不比大卫好到哪里去，原来我不比耶洗别、亚哈王好到哪里去，原来我不比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我比他还要糟糕。然后神就摆他一个最圣洁的人，记载是谁？耶稣基督，是一面镜子。像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五师也，好的也是我的老师，坏的也是我的老师。里面大卫的犯罪是一面镜子照到我，耶稣基督的圣洁是一面镜子照到我。这本圣经是完全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威严、神的所有的，在这本圣经里面，借着人的败坏、人的软弱，借着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刚强、基督的顺服，然后神透过这两个不同的，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要让我们从里面看到太多的真光、太多的真理、太多的奥秘、太多的生命、太多的丰盛、 太多的智慧，太多的宝藏，神要我们从里面能够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去挖掘。D.L. Moody 有没有听过？谁去过芝加哥？你们去过？你们知道有个穆迪神学院有没有啊？就是 D.L. Moody 他设立的。你注意 ，D.L. Moody 自己本身他只有小学毕业，可是他被神大大的重用，他非常在神面前被神大大的使用。神不是看你有什么学位，神也不是看你有多少知识学问，神看的是你的一颗心。第二目的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赐下圣经不是为了，注意哈，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本圣经不是只是 inform， 这本圣经最重要是要 transform。我再讲一遍，这本圣经不是 inform information， 当然 information 重要不重要？重要。这本圣经更重要是 transformation。 如果你是做主日学的老师，如果你是带小组查经，请注意，不但是 inform 你的学生，更重要是 transform。但是要 transform， 求神先让我们自己先被 transform， 我们才能够 inform， 懂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被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只不过是知识的教导传授，那外面这里面琳琅满目，你一打开 Google， 要什么有什么，应有尽有。人不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那人还宁可去到世界去寻求。所以注意，基督徒如果不委身给教会，不委身给神，他就会委身给世界。一个基督徒如果从神的话语里面，他只是得着知识得不着生命，他就不会对这本书看见他的宝贵，他就会到世界去寻求更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永远不能够使人得着满足，除非只有这本书才可以使我们的人生今生永世得着真正的满足。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下面我们再听，我们一起来在主面前来学习诗篇十九篇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读圣经就是 K-K-K-K-K， 但是 一读起金庸的小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这样，会不会这样啊？好，求神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振奋，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哎，你去好好思想读神的话，你真的会有这样的经历体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生活就有力量，你面对挑战你就有智慧了，你面对你的人生你就知道如何取舍，如何拿捏了，你面对试探试炼你就知道如何靠着他的话语得胜，你面对你的婚姻子女出了问题，你就有什么有 channel， 你知道当如何靠着神的话语你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宝贝的。如果 我们不渴慕神的话，不爱慕神的话，像大卫到如此的渴慕神的话，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就可以看见大卫的生命。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不渴慕，我们可能也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一下，我是不是真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亲爱的姊妹们，就像鸭子，请问鸭子看见了水，你不必赶它，它自动可以在水里面，它喜欢水。为什么它喜欢水？因为这是它的什么？它的属性，它的生命。鸡那就不一样了，鸡看到水会怎么样？会怕。所以注意，鸭喜欢水不是因为什么水，你注意，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生命。基督徒，你我读圣经，注意啊，特别注意这句话，我们不是因为你我读圣经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爱慕圣经，我们喜悦读神的话语，我们以神的话为甘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什么？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既然是有基督的生命，怎么可能会不喜悦神的话呢？如果不喜悦神的话，可能我里面生命出了问题了。就像婴孩，你们在做很多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切慕什么？奶水。假如你的婴孩他今天不想喝奶水了，那就表示你的婴孩怎么样？啊，生病了，生病了。如果我们不喜悦读神的话，要么就是第一，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二，那就是我们是重生得救，可是我们的什么属灵的生命有问题了，我们生病了，所以我们就不爱吃灵奶，不喜欢读神的话，这是我们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不是我们教会啊，是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呢从来不喜欢读神的话，可是他却喜欢读什么？他喜欢读属灵的书，他很喜欢读属灵的书，而且是一本一本的读。我们在座，哎，我们很多不如他呀。我们在座很喜欢利用教会的图书馆去读书的，有没有啊？我相信有，但是注意，不能本末倒置。就像什么，我举个例哈，我们都知道大蒜对我们身体重要不重要？可是叫你吃大蒜，你吃不吃？啊？啊？不，英文有一句话 ，An apple a day, you will keep doctors away. A garlic a day, you will keep people away. 当然 ，a garlic a day, you will also keep doctors away, right? 但是你注意，吃了满口都是大蒜味，谁敢吃啊？算了。我就干脆吃大蒜精，有没有？吃大蒜精那就没问题。哎，我请问，大蒜好还是大蒜精好？我们也是一样，不愿意吃大蒜，我们吃大蒜精。那个弟兄啊，就是猛读属灵的书，可是他从来不读圣经。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读圣经？他说我读圣经读不出味道，但是我很想知道圣经里面是的，所以我就呢干脆走捷径，我读别人的读经的什么心得。哎，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呢，实际上怎么样？这是本末倒置。哎，我问你啊，这本书一打开，圣经讲哈，神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顽人通达。这本书打开亮光多呢，还是属灵的书籍打开亮光多？哪一个？哪一个？我告诉你， 假如我不读圣经，我专门捡便宜走捷径读人家的现成的心得，请问我从这里面读我得着的多，还是从别人那里读得着的多？回答我啊！哎，这就矛盾了。我读总觉得乏味，读不出什么，哎，读别人的一读就懂了。哎，关键在哪？注意，这本书是圣灵启示的话，你里面有圣灵内住，如果你渴慕神的话，圣灵就帮助你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圣灵就帮助你读懂你原来以为枯燥乏味的东西，神就从里面让你看见宝贝，看见亮光，这个才是直接的。不要吃大蒜精，师母啊做鱼的时候，他把鱼啊用火这个放在 oven 里面烤，多少度啊太太？350度，我不晓得了。好，烤完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呢，就把葱姜蒜咔咔咔咔，然后弄酱油弄麻油什么等等，然后在锅里面哗一炒一下，然后就浇在那个什么上面。师母告诉我说，你要吃这个葱姜蒜，直接说，他说你如果怕吃的有味道，我帮你已经怎么样，已经这个叫什么啊，就是让你吃的你觉得更有味道，但是不会 keep people away。 我请问你啊，你也可以如此啊，你也可以如此啊。这本书好像很乏味的一本书，但实际上你真正渴慕开始进入读的时候，你就越读读出味道，如倒吃甘蔗，渐入什么？渐入什么？渐入佳境喽！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什么不自己清尝一下呢？哎，那个弟兄啊，他不读这个，他喜欢捡现成的，结果呢，脑头大，身体什么？哎，我问你啊，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什么？我有大头，可是头大，身体小，结果头太重了，脚撑不住，结果一走一稳就搞什么？这个叫什么？就是不读圣经，只读属灵的书，就一定是这样。
知识大，脑袋大，不能够行。手脚呢就缩了，萎缩了 ，atrophy， 手脚萎缩了，头大有什么用？这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哎，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不好意思讲，呀，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啊，怎么样享受神的话呢？我们来看一出，我喜欢，很喜欢用这个。其实神的每一处经节都很棒，但是我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来看诗篇23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这些经节大家都觉得 很美丽，对不对？有没有？可是你有没有看见其中各中滋味啊？有没有看见呢？你有没有注意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注意哦，你注意听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 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你、我？你发现什么？关键是在第四节，在我敌人面前，你注意啊，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好，你有没有发现哈？大卫他跟神的对焦关系，从他跟我变成你跟我。哎，请问哪一个亲？如果我跟陈颖琪我说，哎，我注意啊，我如果说，哎，王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呢如何如何，然后呢结果后来呢王健来了，你跟你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的对吧，我就跟王健讲，你嘿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是讲他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变成你我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是他我如何如何，现在变成你我如何如何。你有没有看见里面是什么，在哪里啊？哎，请问我跟他的关系亲，还是我跟你的关系亲啊？哪一个？哪一个？当然是我跟你啊。好，我再问你，大卫他的关键点，由他跟我的对焦关系成为你跟我的对焦关系，关键在哪里呢？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在这个以前都是他我他我，从这一节开始，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没有在讲他与我同在，他也没有讲他的杖他的肝，他说你与我同在。大卫的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他经历什么？死荫的幽谷。好，那你说这个跟你我什么关系呢？这个跟我们读经有什么关系呢？亲爱的姊妹们，太重要了，好不好？先帮我们回到今天读的耶利米书，讲到的经文，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五节跟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紧接十六节，耶和华呀，哎，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呢？怎么前面他是这么的痛苦，哎，突然一转折就整个不一样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你有没有发现好矛盾呢？啊，原因在哪？原因在哪里？大卫也是从他我到你我的转折点，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事情。大家知道越南战争的时候，当北越南下要赤化南越，当时美国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大量投入在越南战场上，所以当时在越南有一个越南的军官，他是专门替这个美军和越南军官呢做传译的工作。好，做传译工作，因为美军呢有些是基督徒，他们呢就把这个越南的这个军官呢带着信主了，好不好啊？好不好？怎么没回应啊？好不好？好，哎，好。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北越南下赤化，把南越给这个侵占了。这个时候，这个美军撤退了。这个越南的军官做翻译的军官呢被逮捕，他就坐在劳改营集中营劳改营里面，非常的受了相当的折磨。叫他干什么呢？叫他每天去打扫清厕所，捞那个便粪。你想那个时候越南那么落伍，又是1960年代，是不是60年代啊？哎，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的茅厕是非常的什么，很不卫生的，对不对啊？哎，杨弟兄，怎么从中国大陆来？我们可以知道，以前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茅厕都是很这个。我跟师母到泰国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到泰国看到人家那个家里面下面都是便粪啊，里面都是蛆蛆，然后上面就几根木头从上面走过去，那时候我们都担心哇要掉下去怎么办，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越南的军官呢被北越要他去天天捞那些便粪，里面都是蛆蛆很脏，结果有一天不小心他掉到那个便粪池里头，哎呀真是啊，他痛苦万分啊。就在这个时候，注意听，他从便粪堆里面找到一张圣经，是北越的军队，他们把圣经啊，连草纸都没有，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哈，草纸都没有，就把圣经撕下来，用圣经来擦大便，然后就丢在里面。当他掉在厕所，非常窘困，非常灰心，非常绝望的时候，他突然神给他一张，他拿起来把它冲干净一看，哎呀，神的话就激励他的心，他就从神的话里面得着非常大的鼓励、安慰、振奋。神的话安慰了他，他就以天天以清扫茅厕为喜乐。他说本寿是台语哈，就是这中文叫怎么讲，就是本寿叫什么，厕所，这个茅粪坑就是天堂。哎呀，他非常的喜乐，他的喜乐不是别的，是他每一天都从便粪里面他都会找到神都给他一张那个圣经纸。哎呀，神的话就这么奇妙的就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安慰。今天我们会不会读圣经要从那么臭的便粪里面来读圣经，有没有这样？我们读圣经好香啊，结果闻不出里面的香味，我们反而嗤之以鼻。我们喜欢读什么？读这个。哎呀，可惜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越南的军官就像耶利米，就像大卫，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他经过这么的坎坷，这么的羞辱，这么的绝望，这么的让他灰心，这样的一个状况，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力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耶和华是，注意，耶和华是 I am。我请问你，如果耶和华是，他就在你的身上就是；如果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他的圣洁就成为你的圣洁；如果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就成为你的公义。 如果耶和华是诚实的，他的诚实就成为你的诚实。如果耶和华是智慧的神，他的智慧就要成为你的智慧。如果耶和华是祝福满满的，耶和华的祝福就要成为你的祝福。如果耶和华是什么样的属性，他的属性就要在你的身上，透过他所启示的话语就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有这样的看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的。只要你肯，你愿意追求认识这位神，所以你就能够经历神一切的丰盛、属性、智慧、奥秘等等，都要在你的生活中让你去经历的。我没有时间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师母已经在后面暗示我时间到了，但是我想呢，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和华是他的 I am， 就是 I am。如果他是 I am， 他说 I am who I am， 他的 I am 要成为你的 I am。如果神是不诡诈，我就应该透过他的话语，我也是 I am， no 什么？没有诡诈。如果神是慈爱的，他的 I am 也应该成为我的 I am。而且神一切的丰盛使你不致缺乏，你看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请问到青草地是干什么的？是吃草的。竟然大卫说我躺卧，就表示我除了吃饱了我还可以躺卧。到溪水边，到溪水边去干嘛？是喝水的。结果大卫怎么说？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不但喝足了还可以安歇。神的话可以使你躺卧，使你安歇。但是可惜今天我们在忙乱中，我们没有躺卧，经历到躺卧，我们没有经历到安歇，更遑论喝足了吃饱了。你没有喝足，你没有吃饱，你怎么经历安歇和躺卧呢？一个能够安歇躺卧的人才是有喜乐的人。什么叫安歇躺卧？一遇到今天老板要我明天 present， 我就忐忑不安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为什么？我没有安歇，我没有躺卧，因为我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吃去喝。你要吃你要喝，神就让你经历什么？躺卧，经历安歇。我一直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很忙啊，在芝加哥，我说你有没有读经祷告？他说我太忙了，明天老板要我 presentation， 我今天呢没有这个。甚至呢因为太忙了，忙到结果礼拜天睡晚了，没有 去教会去敬拜神。难怪他忙忙碌碌，毛毛躁躁，忐忑不安，心神不宁，魂不守舍，你用各种的词都说得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可惜了。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亲爱的姊妹们，当你失业了，你开始会不会慌张？其实我也跟你一样，如果我失业了我也会慌张。如果你孩子不孝顺的不听话了，你会心神忧虑，都会。但是来到这位神面前，神会给你智慧，神会给你稳定力，神会把他的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只有从他的话语里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想太多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叙述。当耶利米15章15节跟16节好像两节经节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是神要吸引我们来到他的话语的面前。我请问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陈建东弟兄，如果今天你一切都顺利，全部心想事成，工作也顺利，妻子也漂亮， 孩子又孝顺，老板 也欣赏你，同事也夸赞你，你呢一切想要办的事情马上就顺利，一切都好。请问是不是神给你的祝福？是，但是不是真正的祝福。神要给你真正的祝福，是神把一个难处摆在你的面前。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后裔，亚伯拉罕摆下，神摆下一个拦阻，使他的妻子不能够生孕。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让摩西领他们出来，神又摆下许多的拦阻，包括法老怎么样，心里刚硬。然后呢，好不容易放出去了，老法老的追兵又来追他们，前面又是红海，太多的拦阻。亲爱的姊妹们，注意，若不是这些拦阻，我们就会认为理所当然；若不是这些拦阻，我们就以为是凭我们的本事；若不是这些拦阻，我们就不会吸引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帮助；若不是这些拦阻，我们就不会依靠神，我们也不会经历神的大能；若不是这些拦阻，我们的罪性永远是更加得逞；若不是这些拦阻，我们就永远以为自以为是。所以神就放下拦阻，耶利米，好不好？再翻到十五节，他经历这些苦难，他才会尝到神话语的甘甜，他才会经历这位神。大卫若不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大卫跟神的对焦关系不会这样子奇妙的改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那个越南的军官若不是他经历这样子的苦难，他不会经历到神，他也不会看见神话语成为他最艰困的时候是这么大的喜乐、力量和生命的泉源。亲爱的姊妹们，这个跟你我读经什么关联呢？你我读经的时候怎么样尝到甘甜呢？十字架，十字架，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没有回应啊？这是什么？十字架不是这个，十字架是要活化在你的心里面，十字架必须跟你我的生活要连结。怎么连结呢？每一次你打开神的话，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心里的态度是：主啊，耶稣基督为了我背负十字架，然后耶稣说，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读经怎么样跟十字架关联？我现在读经打开，神说，孩子啊，你要除去你心中的诡诈，除去你心中一切的邪恶，你要怎么样啊？要来救我，亲近我，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当你一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主啊，我现在外面正好在我太太背后，我太太不知道，我现在外面有一个包二奶。主啊，现在我的公司老板要我做个虚假的事情，如果我不做，那么老板就把我炒鱿鱼了，我的饭碗就没了。主啊，现在老板公司在争一个经理的位置，我现在呢，现在有三个人，其中我也是一个，我现在要开始要竞争，怎么办呢？主啊，如果我不用手腕，如果我不用手段，那么我怎么争呢？主啊，求你帮助我吧，你叫我要圣洁，不要用诡诈，除去心中的，主啊，我不愿意，这条路我行不通，要不然我怎么当上经理呢？要不然我那个包二奶就没了，好不容易人家送上门，我太太又老，许良半老，风韵不在，哎呀，我现在不能拿住啊，不行，我一定要体贴我。 我不能够顺服你。口称他是主，心是自己是主，对不对啊？主啊，我不要顺服你，我要顺服我情欲的需要，我要顺服我心中所喜悦的事。这个时候圣灵就在，孩子啊，你是神的儿女，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肯吗？你肯带着一颗顺服的心，主啊，现在我心里面恨一个人，那个人我真想一刀把他给捅死，可是我又不能捅，免得我作奸犯科要坐牢吃牢狱之灾，可是我心里恨，恨之入骨，我真希望他消失掉。但神说，孩子啊，我是爱，如果你不饶恕他，我也不饶恕你。不行，咱们俩不共戴天，怎么办？怎么办？十字架，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你读神的话，这个时候有挣扎，就像耶利米，就像大卫，就像许许多多人，他们在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注意听，没有眼泪就没有欢乐，没有痛苦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喜乐，没有饶恕就经历不了饶恕，没有爱你就经历不了神的爱，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宝座。永远记住，连耶稣都必须走这条路，何况是你我。当你读神的话，以背负十字架的心，经过死荫幽谷一般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带来的是你全身的喜乐、平安、荣耀、盼望、恩典、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你是在这个当中经历神话语的甘甜，必须只有这条路，没有捷径。我再讲一遍，没有捷径，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顺服。我们都有子女，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子女顺服？要不要？哎，为什么你要他顺服？啊，为什么？你爱他是为了他好。神是圣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比神圣洁。神是慈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比神慈爱。神是公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比神公义。神是绝对的，我们都是相对的，除非我们愿意跟随信靠顺服这位绝对的，我们就能够尝到那真正绝对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你会越读神的话越甘甜，越读神的话越丰盛，越读神的话你越来越爱不释手，爱不释手。告诉你，亲爱的姊妹们，在这里鼓励大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让我们亲自来尝神话语的甘甜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观念，激励我们的心，给我们属天的盼望，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让我们不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走，让我们跟着圣经中你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分辨，知道查验，知道什么是合乎你的旨意。只有从爱慕你的话，读你的话，我们才可以明白。求主祝福我们，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